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天气冷要保暖。我是怕热，所以我都脱了啊，但是那个门开起来我是有点冷，所以就这样把它关起来。你们会不会热？不会啊。那你们因为你们有外套，所以你们进到这种空间你们可以脱啊。我们出家人有时候里面穿很多，到了室内都热死了。那我在欧洲不一样，欧洲我穿一点点，我有个大衣啊，因为欧洲基本上室内都是有暖气的。哎呀，但是在台湾我们学院是房间也没有暖气的，那新的风你知道，新竹风哇一直吹，我受不了，所以在室内也要穿很多啊。那多的话如果到百货公司进去就觉得哇很热，那又不方便脱啊，这很麻烦。好，那我们今天应该是26页7.2.2啊，7.2.2。那上个礼拜呢谈到一般的往生法，其实一般的往生法呢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善根就是这里面所谈的，福德也是，只是阿弥陀经里面是简略，他点出不可以少善根福德这些条件啊。这些条件呢具体呢就是这边所谈到的啊。所以你看看这里的一般的往生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也能做的。所以这些资粮呢不单是称名念佛，不单只是称名念佛，这些资粮都应该具备的。如果是一个自认为是求往生西方的啊，这个行者他还是要具备这一些的哈，那就比较有保障了。那下面我们 7.2.2 谈到的就是特殊的往生法。那特殊的往生法呢，这里举了几个啊。那这一段呢是比较长一些些了啊，那内容呢也很学术啊，很专业。那首先我们来看哪一些特殊的往生法。第一呢，般若三昧经里面所谈的，那般若三昧经呢它是念佛法门里面很重要的一部经，还记得吗？我们之前上过，它里面所谓的念佛呢其实是要定中见佛的，那它是要透过观相或者观想，所以它不单只是称名，不单只是称名，它主要是意识的支持，然后呢在定当中见佛，就所谓这个法门呢成就了。所以就根性上来说呢不是一般人，所以这个法门呢在早期中国的禅宗，不是宗，错，中国的净土宗只有初祖慧眼大师，因为在中国净土宗他们有什么第几祖第几祖，那初祖就是慧眼大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他之后呢其实就没有了，就强调称名了，所以可见呢不是适合一般人。但是这我们也要了解，这是一种特殊的往生法。那我们来看它的内容。括号一呢，念佛三昧的修行次第是什么？它必须要3个月里面专修，一般说90天呢。那它是不可以躺下来的，不可以躺下来，你要睡觉怎么睡？你就站着睡。所以它当中会 绑一条绳子，你就跨着那个绳子那边睡，变成蝙蝠了，跨着绳子这样躺着，或者靠个墙，不能躺着睡，它很严格。所以 你说要90天这样哦，除非你对这个法门在理论上呢你很清楚啊，然后在信仰上呢你信得过，不然的话要你90天呢，我跟你讲不容易耶，杀够个耶，不睡要睡觉，但是不能躺下来啊，然后要一直培养。所以你至于这个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很清楚它怎么操作，不然的话身心也会起一些变化，你看虚火上升啊等等，那你就没有办法修了。那当虚火上升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看到会听到很多东西，但是那个都不是这个经里面所讲的，因为虚火上升可能有很多很多这些产生不平衡哦，所引申出来种种的幻视或者幻听都有。 那他的一个操作次第是什么呢？首先要细念佛身相好，所以基本上这一个经典呢，一定要取一个相，所以一定要有佛相。啊，佛相呢，32相，80种随好。那通常这个佛像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彩画，有颜色，有颜色，所以他必须连那个颜色形状都要观得很清楚。那首先他是观佛，就有一个佛像，它是一个像，也是一个图案也可以，它叫取像，从头开始一直观，那眼睛闭起来它又很清楚，所以不清楚的眼睛又打开又看，看了眼睛又闭起来，这样一直想，看了眼睛闭起来一直想。所以他整个眼耳鼻舌身意感官呢，其实只锁定眼看，所以对于听啦、什么吃啦，他都要看得很大。他整个主要的那个意识呢，全部放在眼识去取这个相啊。所以所谓的成就，就是这个相必须要很清楚，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它出现在你的意识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成就了。所以是相当不容易。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当我们几个月没看的时候，很模糊了，想不出来他的长相长得怎么样啊？那这个就要时时看。所以他90天做什么？就一直取相看佛像，他没有什么事情叫他看佛像，眼睛闭起来看佛像。那基本上这是一个修定，在南传也有，但是他不一定是看佛像，他可以看地上，看颜色，是一种定的修法啊，定的修法。那我们呢是用看佛像。啊，在《般若三昧经》里面，那再来就是他从这个看佛像呢，在定当中出现了这个佛像之后呢，接着呢，他观念上要能够突破，也就是他要观一切法性空，得空三昧，也就是所谓念佛法身或者实相念佛，这就以前我们介绍4种念佛，最后一个念佛。那最后一个念佛呢，也是从第2、第3这样慢慢过来的。从眼睛取相到眼睛闭起来意识的显现出来之后呢，他还要进一步，他不进一步的话，他就只停留在定禅定，这跟一般世间外道都一样，禅定啊，他要进一步。所谓进一步，他必须要有佛法的思维，他要进一步了解说这个佛像的显现啊，在我意识呢，其实也离不开我的心，也就是我的心呢，长期执取这个佛像，所以才能够在我意识出现。离了心，没有所缘的这个相，啊，所以他透到所谓的唯心，所以唯心净土，啊，本性弥陀，透到这一点，所以这个佛像呢，呈现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条件，他借由佛像观佛像而透到所谓的空性。那其他呢？你看其他像一些修法，它不一定是借由佛像，它借由大自然界，借由五蕴的观察，苦空无我也可以透进去的。只不过这个所缘它是用佛像，传统阿含经你看它是用我们个人身心，也就是五蕴去观察所谓无常苦无我。那但要呢，要了解无常苦无我也是要有禅定，所以有禅定的人在论述里面讲到，他们在观察自己身心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察觉到我们物质的变化非常迅速，像新陈代谢，血液的那种新陈代谢，生灭灭又在生，他能够观察得到，你看多么快速。乃至你看看那些心的活动，我们叫心所法，心所法有没有？它不是一个真的是像有事没事把它列出来，不是的，他就一个人心很静的时候，他能够察觉他心的活动。那心的活动简单来分，可以分成善跟不善，所以他就这样分，所以变成所谓的心所。那心所的观察要告诉我们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变化的，有条件的，你当中找不到一个实质的人，没有，他都是因缘条件合的。就像一台车子，它能够跑，能够有这种功能，它是多么复杂的那种关系存在啊！一台车能够这样跑不容易，不单只是要有汽油，轮胎啊，有汽油轮胎不见得会跑啊，还有很多复杂的，所以这个复杂的关系只要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缺了，它连带的会影响，就像我们五脏六腑对吗，五脏六腑它只要有一个出问题呢，就连带 其他器官就慢慢慢会败坏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也是像一台机器，一台车。当它因缘和合的时候，所谓因缘和合就是要合理的和合了。除了色受想行识，它也要合理的和合。车子也一样啊，轮胎你随便乱放也不能走啊。啊，它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组合，才有这个功能。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它是非常复杂。那当这样的一个功能，其中一个东西缺了，这个功能就失去了。所以传统它是透过五蕴的观察了解物质，也是这样刹那刹那变化，心的活动也是这样刹那刹那变化。离开心，身体也不能谈，离开身体，心里也不能独自活动，两个是相互为缘，相互依靠的，相互为因，相互为果了，我们可以这么讲。它就发出这种很不可思议的功能。所以透到也是最后透到无我，无我就是这边所谈的空性，也就是所谓的实相。那这个实相只要透到进去呢，那个基本上不是凡夫了，他观念上已经正确了。那你说他回来正常的生活，他还是有感受的，肚子饿的还是会吃的，天气冷了他还是觉得冷了，他不是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他没有自我了。我的感觉跟感觉是不同的， feeling 跟 my feeling 是不同的。 feeling 是感觉，身体自然的，因为这个报体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my feeling 加一个我的感觉，那个我就非常主观了，它是相对了，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那个我从哪里？从自我啊，从自我。那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不见得一样，快乐也好，痛苦也好，也就是从这个我，这个感觉属于我的而开展出来的啊。所以一个阿罗汉，一个解脱者也有感觉，但是他没有我，所以我就他没有我执了啊，他没有我执啊，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好的感觉就执取，坏的感觉就排斥，他不会有。那我们一般凡夫是会有的。所以这里的空性呢，其实就是借由观佛相，然后呢慢慢透到这个相虽然在我意识出现，但是它也是由我的心长期执取的，它也是有因有缘的。所以他到了这个程度，他绝对不会执着啊，阿弥陀佛出现了，很高兴啊，真的有佛，有佛，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只要执取一个点，你还是不行啊。那最怕就是这样，最怕就是执持自己的观念，那个很难突破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执持这个佛像，哎，佛出现，真的有感应啊，有什么？其实这很容易骗，很容易被骗，因为掉入自己的观念。他不知道说这个佛也是由心所支取，当你心的力量削弱的时候，你没有再训练，这个佛就消失了，你会失望了啊，因为它是有条件的。当你不再修行九十天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去修了，或者身体生病了，这个佛像就不会出现了，因为意识模糊了嘛，意识没有力量了嘛。当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意识是模糊的，没有办法专注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个佛像就不见了。那到底有没有佛像？你如果很执着的话，你到时候会觉得啊，你就会怪东怪西了，你就会怀疑了。那这个其实是这种障碍。所以到最后，他还是要透到这个佛像也是离不开我的心，也就所谓见到实相了。所以观佛像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啊，见佛也只不过是要让我们进一步透到所谓的实相。啊，所以念佛呢其实是一个工具，以波罗三昧来看它是一个工具。那再来我们看何谓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啊，三昧 Samadhi 一般简单来翻就是三昧。什么叫做三昧？念佛三昧成就呢？第一，念会相应安住所缘。所谓安住所缘，所缘就是对象啊，我们能观的心，这是主观，客观呢就是对象。那佛教专用词叫做所缘。那把心呢轻轻的放在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就是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依正知道吗？依报就是极乐世界的种种环境啊，正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就是观阿弥陀佛，观阿弥陀佛之后呢，再进一步观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在教界看过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图案图片，有没有？ 虽然画起来很中国味道了，因为他们所戴的那种花幔啊，什么都是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啊。如果是印度人画，可能觉得哎不是，他又画他们自己的，反正不管啊。这个很多净土其实都是众生所感，前面有谈了印画图嘛，还记得吗？印画图这上个礼拜所谈的啊，所以极乐世界也是的印画图，印画印谁的画呢？印众生的画，印众生的根基才画现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华人这种意识所了解的，他当然会现出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所谓华人的认知，在轮回这个漫长的所谓时间里面，其实没有固定的，搞不好来生我们就当印度人了，对不对？来生就当印度人，整个观念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说哪一个有，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其实在无自性的缘起当中有种种可能，所以叫做印画图嘛。啊，所以这个由念跟慧相应，念跟慧呢是我们心的一个活动，也就是心所。念就是安住在一个境，它跟定不一样，念有念才会有定，定就是专注于一境，把心安住在一个对象上不动摇，其他都不会影响，这叫做定。那定之前它一定会有念，念就是什么呢？不断的训练把心安住在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呢是一直修行的，就是比方说我要观佛像好了，我那个对象就一直佛像，那刚开始哎，模糊模糊模糊，所以我一直训练把心安住在这个佛像，所以那个活动叫做念。念当熟的时候呢，这个心能够安住在那个像，所谓的对象像佛像不动摇，那个就叫定了。所以要有念才会生定。那进一步呢，这个慧呢跟定不一样，慧是什么呢？慧就检择，你要检择啊，就是思维啦，可以这么讲思维。那念呢不一定思维，念只是锁定，把心轻轻的放在佛像，眼睛闭起来，这个佛像出现在我意识，我需不需要去思维？不用思维啊，看啊，闭起来看，闭起来它就要出现，你不需要去思维的。那进一步要思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透到所谓的观一切法空性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佛像出现在我心，它跟我这个能观的心怎么样的关系，能所的关系，乃至透到所谓本性弥陀唯心净土，这个必须要会要思维了啊。所以这是两个心所的一种活动。念简单来说就让我们能够心安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呢看清楚它。我们心不安住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就像我们拍照一样，我们必须要先焦距啊，对不对？先焦距清楚，焦距好了再把它清晰，就看得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锁定一个对象所缘，那才来去思维。那慧呢主要就是要透到所谓的法空性，透到诸法的实相，那也就是因为慧所以才有解脱。如果是停留在念跟定，那个没有解脱，你没有思维嘛，你没有透到佛教跟其他外道不同的那个内容。那一般这种操作我们叫做毗婆神啊，毗巴山啊，婆神啊，也有借由这样呢，这条路跟外道就不一样，你借由毗婆神啊的思维，你可能就透到所谓的实相解脱。一般外道没有这种内容的思维，它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属于定的境界啊。所以解脱与否在这个内容。啊，不一样。嗯，文字抄写。没有，这个在前面有谈，我再复习一下。之前有谈到念佛，应该是浅谈嘛，哈。念佛浅谈有谈到这个念，所谓的念佛，也叫做随佛念，随佛念。然后它牵涉到念的心所，就是这边所谈的念的活动，也就是说心一定要想。所以我们举八念是可以，借由举八念耳朵听，帮助我们心去想。如果我们举八不念这样想，困起啊，有时很难啊，对初学者很难。我们借由举八念声音放出来，你耳朵听嘛， 听的时候心要想嘛，这个口道道心道嘛，三道嘛，之前有谈到，所以从这边点出来，念佛法门这个念佛这个念呢，是心要执持，细念，要把它绑住，心要绑住这个佛号，所以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呢，举八念不见得是念佛，你如果心不想，举八没有念，心想那个也是念佛。这就是靠坏掉啊。于它的定义就是于晨习静，一直不忘。于曾经修习的、学习的这境界呢，一直不忘或者铭记不忘，这是念心所的一个定义。
那这种念不把佛像加在一起，就想念，我们想念佛像，就完全不一样的。
想念你有个对象吗？想念谁？想念佛像都有一个对象吗？那问题是，这个在操作的时候，你这个对象要平时都是想的，那你凭什么想呢？你就要看。以不着上面来说，就是要看佛像，一定要在你前面，你取像，它的颜色、它的什么，你都要取这个像。眼睛闭起来，你出现要看，多看，眼睛闭起来，他一定要取这个像。就是如果你喜欢的人，你一定要一直拿着照片一直看呢、啊，不然的话，过一阵子哇，奇怪，这个模糊了，模糊了，要去看人了。照片也可以啊，你就一直看出现。所以这个是一种训练我们念的心所，每个人都有念的心所。只不过品质太弱了，不强，念力不强，他可以透过训练。那透过训练来做什么？真正透过训练，这念力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后面那个会啦、啊，所谓思维这个能所的关系啊，那个内容才重要。但是没有这个念力呢，那个内容免谈，那只落入概念，你不亲切嘛，你不亲切。当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眼睛看，那闭起来的时候，清楚在他的意识里面出现的话，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亲切，而且那时候他的心的力量已经很强了。那这时候他在透到所谓的法空性无我的这种思维的话，很快就突破了。就像一盆水嘛，要看到水底的东西，你就要让它沉淀，里面的杂质先沉淀，你就看得清楚了。如果还在动的动，你看好像你要看得清楚，还是看不清楚呢嘛，模糊啊，不亲切。所以念力也不过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工具，那每个人都有的啦，这个新的活动都有，只是品质太，当然是太差，那他可以透过训练的啊。好，那如达到一心净性，一心净性就是所谓的定了，就是心只放在一个所缘对象，那这个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念佛三昧成就，也就是只有，比方说你观佛像，你的所缘你的对象就是佛像，清楚的不摇晃了。那刚开始他们有叙述，刚开始快成就的时候呢，这个佛像呢，你在意识里面呢，它会晃的，它不清楚，它也会晃的，慢慢就清楚了，啊，随着念的强，它就清楚了。这个跟注意呼吸什么都一样的，呼吸相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注意呼吸相的时候很难，刚开始心出很难，但是你慢慢心如果平静，不断的修学，不断的修学。这个呼吸相就很清楚了，你才知道，哎，原来我是有呼吸的，平时我们天天在呼吸，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呼吸，对不对？累的时候要氧气，很自然的，自律神经告诉你啊，你就打哈欠了，很自然的，啊，然后哇，很闷了，突然间喘大气，很自然的，我们不会觉得它是怎么了不起。其实当你注意呼吸，像佛教里面有所谓的入出息的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个呼吸相呢，其实本身也可以透到所谓诸法的实相，那这是很传统的。那念佛呢，这是我可以说非传统的啊。你所谓传统就是共南传北传嘛，可以这么讲，共小乘大乘。那念佛呢，这个是比较特殊，就是大乘里面才有，那南传小乘是没有啊。所以一般注意呼吸是比较传统，而且是永远带在身边呢。你只要活着都有呼吸啦，不管你去到哪里都可以修了。佛像不一样啊，你总是要搬出一个佛像嘛，你换一个阿兰若，你总是要有佛像或者照片嘛，所以它需要一个东西，呼吸不用，永远跟着，所以变成呼吸常常会有人用，它是一个所缘啊。 所以所谓成就就是你必须要心安住在这个对象，那因为对象是佛像，所以就叫做念佛三昧。那再来第二小点，我们来看，如三昧成就的时候呢，当于定当中见到无量佛。其实这个无量佛就是阿弥陀佛啦，阿弥陀就是无量啊，所以如果阿弥陀翻译就叫做无量了，所以阿弥陀佛也叫做无量佛了。那但是呢，前面我们之前谈到阿弥陀佛可以代表十佛了，你如果就理上来说，佛佛道同，你见到一尊佛等于见到所有的佛，也是一样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因为阿弥陀佛不是我们这人世间的佛，他是他方世界，相对娑婆世界他是他方世界，他方世界也就是十方世界嘛。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所以你见到阿弥陀佛等于见到十方佛了。所以无量佛指的其实就是阿弥陀佛。同时呢，还可以与佛相问答，你看如何能得生极乐世界，那佛会告诉你当意念我。这是在这个经里面所谈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修行人哦，每一个人是不是同样佛是这么讲的啊？其实这个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在探讨说真的佛会这样讲嘛，但是他这句话其实要透到什么呢，要透到说其实你还是要观，接着观这个阿弥陀佛也是什么唯心所现，离不开这个心，也就是我心长期忆持它才会出现的嘛。如果没有的话它怎么会呢所以这个也是由心所现的你信不信，如果他看到阿弥陀佛，我打一个吗啡进到他身体的话，他马上就没有了，对不对？吗啡马上就哇，他的意识就没有了，对不对？他要由意识发动的，所以跟客观有没有阿弥陀佛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当他的意识不清楚了，就阿弥陀佛就不见了，所以是唯心所现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看27页小结语，不要以为呢，在三昧当中见佛问答是奇特的事情啊，这在修持依切行的人都是如此的。依切行其实就是 yoga， 在古印度呢 ，yoga 其实就是禅定，禅定很普遍的。有一本印度作者他写了一本书，有关印度的古印度，他就谈到在古印度宗教界呢，有禅定的人是一大群的。有禅定的人是一大群呢，所以佛你看他一出家的时候就什么呢，去修禅定，可见呢禅定在古时候乃至现在基本上是很重视，所以你谈到 yoga 一定想到印度嘛，就是禅定，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印度人民族很奇怪，他都是往内的，所以往内的这个民族呢通常是不会侵略别人的，侵略别人都是往外的，往内施的这些人通常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温和往内。那在佛典里面呢，在论书里面也曾提到，像一切师地论的由来，就是一切师地论里面的所谓内容，怎么修一切行啊？那有一种传说就是这个无着论师无着论师，他就是在定当中上去这个所谓弥勒内院请示这个弥勒菩萨。那由弥勒菩萨开示了这所谓一切师地论的内容，那他由人间的无着把它弘扬开来，这是一种传说了。但是在学界也认为一切师地论其实是由一群一切师编辑而成的，他们把他们经验编辑而成，所以这是有不同的一个说法。但是可见呢，在当时有禅定，然后由禅定当中去见到佛，或者去请示佛法，或者升到那个天上都有可能。你像我们近代的虚云老和尚，在他的年谱也说嘛，他被红卫兵打的时候他就入定，然后到了斗帅内院，也有这么样的一个典故。所以这个在教界是很有的，有记载，不是很奇特的，只是说我们一般凡人的话，所谓凡人就一般人没有具备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呢，其实是可以透过长期修学的就有了，像念力定力我们都有，只是品质不好。那在佛教里面有一定的方法去加强它，不断习以成性，自然而然就有这种所谓非凡人或者神秘的经验了。其实也不是神秘，其实就是透过训练 只不过一般凡人没有的，所以佛教对于这种定当中的种种经验呢，基本上在佛教论点里面，你很少看到他们有加以去说明，因为这对一般来说是很难去判断真跟假，也很容易迷失。这个还是属于世间哦，还没有解脱哦，还是世间哦，但是很容易让人家就是只相信。那佛教不是哦，佛教要让我们说你相信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那定当中你好，你相信，那你去操作，你去操作，你得到这个经验，你就知道哦是这样。但是一般人很难相信啊，就迷失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在这边坐着，突然间他可以放光，哦，不是妙天来着，放光。那我坐在这个椅子有没有？我浮上来有没有？我浮上来，哇，啪啪啪啪白啊，有没有？真的、啊。但是这个在古印度哦，这个很多医学师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也可以，但是呢，以佛教来说，他这种是属于世间的，世间只要我们操作，都有能力就能够承办。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当他专注的时候，他的力量很大，堪忍。所以你说身体要浮上来，那是小 case 啊。那有些医学师，你看他可以让人家埋在地底下。只要他有一点点空间，他就能够活着了。因为他那时候你入定之后呢，身心可以到达一个什么完全停止的状态，你心不不不可以完全停止。但是因为他有告诉自己，他有一种所谓我们说生理时钟，你看我们睡觉啊，明天几点起来，有些人不用闹钟的，他自然就起来。入定也是如此的，他要告诉自己我什么时候要起来，他进入打雷啦，什么引磬敲，传统来说都不会起来的啊，你用喊啊喊啊都没有。所以在论书里面有时候记载，有些以为他死掉了，就把他拿去烧了，等他醒来哇找不到身体了啊。这在论书里面也有这么谈到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小 case， 你只要所谓有定的经验，就是心能够专注，它很大的力量。但是问题是你一生只不过这样来表演哦，那有什么意义？有名有利那又怎么样、哦、所以佛教是要进一步去观察，乃至透到所谓的实相，他必须要借由这个定的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不然善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所谓《波州三昧经》的往生法门之特色。首先他着重观西方无量佛，就是阿弥陀佛了，为方便，为方便就作为工具了，以阿弥陀佛作为工具，就像传统是以呼吸或者以身受心法来做观察四念处，都是一样的啦。看他的对象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对象是阿弥陀佛，所以这是一个对象啊，这是方便，而能见到十方的无量佛。那见到十方无量佛呢，其实是我刚才讲的，就理上来说佛佛道同。那如果是就此方娑婆世界来说呢，阿弥陀佛当然是代表十方，代表他方，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其实见到十方佛了、啊、那注脚十三我们来看、哦、这个注脚十三其实也是导师文章里面所提到的。他说这个所谓净土三经里面呢，就着重在无量寿佛，所以呢特别着重在临命终时。其实这个说法呢，到导师后面的文章呢，他有进一步说明。阿弥陀佛呢，其实就这个字来说呢，阿弥陀佛呢，其实就是无量佛，他可以是无量寿，也可以是无量光。阿弥陀经如果大家常常在念，你知道，他是先谈无量光。阿弥陀佛有光寿嘛，哈，啊，不可思议啊，他先谈阿弥陀佛无量光。之后再来谈阿弥陀佛无量寿，所以两个都有谈。但是在像好像是观经吧，还是无量寿经，他就强调无量寿了，无量寿啊，他无量光就没有强调了。那为什么导师说这边特别重视临命终时呢？这也就是阿弥陀佛在教界之所以会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就说人往生一定是念阿弥陀经的。为什么？人往生表示生命的一个结束嘛，生命的一个结束哦，是每一个有情都不想的， 有谁想要结束生命呢？没有啊。所以宗教的信仰最根本的一种欲求啊，任何宗教信仰最根本的欲求就是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就是生命的延续，这是最根本，才能谈到所谓的福报圆满啊、自由啦、啊、什么才能谈这个。生命没有延续的话，什么都免谈。所以当我们这个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哎，介绍你有个西方可以去，这表示什么？生命的一个延续嘛，我这个生命的延续，这是宗教最根本的一个基础啊。你只要生命能延续，我就能够创造嘛，种种修行也好啦，种种福德也可以创造。所以生命的结束那个是最恐慌的，所以因此呢强调无量寿，就在这一点啊，无量寿，所以这是友情最基础的一种最根本的一个欲求啊，啊，所以这是生命的一个延续，所以可能就这样了，就强调阿弥陀佛本来是无量佛，为什么变成无量寿佛？他是偏重在这一方面来谈，刚好是众生所需要的。那强调无量光，那就强调那个智慧了。好，那再来着重于自力的禅观，专重三昧，往生唯限于定心见佛。所以这是强调自力。你看他没有说，哎，阿弥陀佛他力，然后就拉我一把。没有，他里面也没有谈到说，哎，临命终时哦，若一念，若二念，若三念，若十念，没有。他纯粹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九十天里面成就，九十天里面成就，所以他是一个自力的，靠自己的，他属于禅观，就是定的修学，定的修学，着重在上面就是着重在禅定，借由禅定，他透到那个所谓思维的内容，就毗婆舍那的内容。比波舍内容就是让我们透到所谓的实相啊，就唯心或者本性弥陀这些，所以他只现在唯定心见佛。所以据说慧远法师呢，他操作这个所谓不住三昧的时候，他也是在定中有见佛，所以这样见佛呢，其实对他往生是很稳当啊，很稳当。那再来呢，着重平时的修行，以平时见佛呢作为往生的确证，所以他在平时，就平时只要他有这种经验，他时时刻刻只要入定了，他就能够见到，因为他已经习以成性了，习以成性。你喜欢的人或者你讨厌的人，可能眼睛闭起来也看到他，哈，做梦的时候他也出现，还在骂，哈。所以见佛有几种，一种是定中。定中见佛是自主的，意识非常清楚的。那另外一些是梦中见佛，但是梦中见佛呢，能力比较差一点，因为梦中是我们可以说是潜意识的，它不是现在的意识所见，它不自主的啊。那再来就临命中见佛啊，有几种见佛啊。所以这一类人呢，是要强调是平时修行，平时见佛。那他是什么呢？为利根上机所修的，不容易了，适合少数人。所以也因此呢，这个《不出三昧经》呢，在现在净土所谓净土的这个修行者当中，很少人这样操作了，很少，也不容易啊。这个除了你愿意的话，也要看你有没有福德因缘了。你如果身体哦，哎，哦，那就烂了，那你怎么挨得住九十天啊？也不容易啦。所以这个一定要很多很多因缘要具足，你的这个报体一定要健康，意识要清楚，不然的话真的九十天哦，都在度孤啦啊，不然看久了这个眼睛哇，微血管破裂啦，你知道吗？会啊，这眼睛你不要开玩笑，眼睛太累啊，那红红啊都出现了，看电脑看久你就知道，何况看佛像一直看，你要有一定的方法，那就看久了要洗用水洗一下眼啊。现在有那种药水，有没有可以洗的，可以配合了。如果真的要现在要修这个法门的话，可以配合保养啊。因为它最主要是透过眼根，它最重要是要意识出现嘛。如果眼睛坏掉，那真的是有些人会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懂得那个中间这个怎么去调试。那这是求生净土的根本法门，最根本啊。 所以早期的净土法门是这样的，早期是这样，但是呢随着后面呢可能根性不同，你这个法门只适合少数人，那没有办法普及。所以在弘扬当中呢也有所谓通俗的法门，都会这样的啦，任何宗教都会这样，他有专门的一群人专业人士在操作的，他也有普及通俗的这些法门，任何宗教都有。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特殊的往生法，那这个是参考普贤恨愿品或者行愿品，一般读恨愿品，普贤恨愿品里面所谈到了那依普贤的广大行愿十大愿而修行，既可以发愿往生，发愿回向往生极乐。那往生极乐的方便呢不限于念佛，因为在普贤这个十大愿里面呢念佛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知道吗？早课常念的，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等等，还是四者普切回向，所以念佛只是其中一种。那这个在法门当中龙树论师啊，龙树菩萨他把它归到这属于易行道，易行道容易操作的一个方法，易行道行啊，行走的行啊，容易行走就容易操作的方法。因为这普贤十大愿你去看其实不难啊，不难操作所以除了念佛之外呢，净土法门的行者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个普贤恨愿品里面所谈到的其他九项，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因为随喜功德也很重要啊，前面也谈到嘛，要随喜功德，看到别人得到赞叹我们不要嫉妒，要随喜，那这个呢也是在某一个意义调入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内心还是不会随喜的话，常常嫉妒，这个是跟菩萨道相违背的，因为众生会远离你，不要说众生远离你，你会远离众生。如果常常不会随喜的话，一直嫉妒的话，我就想嘛，如果两个人一起往生到极乐世界，哇，那真的很麻烦，对不对？总有一个会去嘛，一个一定不会去的啊。所以要嫉妒、悭贪，都跟众生脱离了，以及说众生远离你，是你远离众生的。所以在菩萨的修行当中，这是很要命的。所以普贤恨愿品它是一个大乘行所以除了念佛之外，还要注意其他的。所以这样的话，借由这样的修行发愿要往生极乐，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比起前面那个呢定中见佛，那哪一个比较容易操作这不用讲了嘛但是好的东西未必快对于初学者可能可以，但是我们能力可以的话我们就更成功，但是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只要锁定这个普贤十大愿也可以，你要发愿肯去的话，其实具备这些善根福德呢都可以往生，所以这是阿弥陀经也谈到的下面再谈另外一部经无量寿经，这是一个在净土法门里面算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无量寿经里面就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由来，任何净土都是有因有缘，所谓的应化土嘛，它应什么根基，但是配合市场啊。所以法藏法师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他一定会是什么，会是 survey， 会去查这个市场他搞不好来娑婆世界调查一下这个市场怎么样，我的 全家便利商店要开在哪里站在那在算人数看那些人潮蛮不错，他都要去讲我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可能后面会谈到他怎么样呢，他当时这个在无量寿经谈他法藏比丘的时候呢，那时候的佛是定自在王如来，他就请定自在王如来说如来你可不可以让我看西方的净土，因为我以后要创造的这个净土要什么呢，在十方当中最殊胜的，你给我看一下他就看，有没有就像看很多室内设计有没有他看过后他有个 idea 了，有一个概念了，好，以后我的室内设计一定要比这个更好，真的在无量寿经里面谈到了，所以他创造的净土是最殊胜的，就客观环境来说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由来，乃至阿弥陀佛这尊佛从哪里来，从法藏比丘。所以阿弥陀经就讲嘛，比丘从 已经成十劫了，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十劫我们不知道多久了，反正就是已经成就了。那他之前因地所发的种种愿呢，就是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这是从一个因跟果来看。所以了解无量寿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深信阿弥陀佛是有因有缘的。那阿弥陀经呢，其实它不是谈因果，它是在强调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让众生升起信仰敬仰。嚯，跟我们娑婆世界比起来没有得比，那边太殊胜了，你们。但是无量寿经操作是告诉我们因地，这个阿弥陀佛的前身是怎么来啊，他怎么修的。那当然这个无量寿经呢，这个导师这边要谈的就比较有深度了啦，就是在我们中国的汉译本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译本，前后时代的不同，内容也有差异啊，就是这边要做一个比较。那比较它的用意就要让我们了解哦，原来在教界所流行的这所谓像阿弥陀佛发什么愿什么愿哦，原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翻译哦，原来有多少有些出入了啊。我们来看括号一，本经译来中土极早，你看在西元后大概100年，很早，中国应该是后汉时代啊。现存汉译本有这以下这几本，所以最早呢就是第一本东汉支娄迦谶所译的。支娄迦谶是很早的翻译者，就后汉的时候，那他翻译的汉译文献呢，你去看，你如果是国文系的哦，我可以保证你不见得看得懂，因为那时候的用词遣字没有平管，只有到玄奘大师才有平管。因为所以他有时涅槃他翻译泥槃啊，佛陀他翻译什么，反正他可以自由，每个人翻译可以自由。然后到最后，因为玄奘大师那时候已经70纪了，经过500-600年的这种翻译，他觉得应该要平管，就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范文，我们就用一致的用这个汉译哦，不用随随便便，那以后后人看了会很糊涂了啊。所以早期的翻译呢是比较松散，那他也比较深色啊，比较深色，所以他的翻译汉译的书本不容易看。那最早就是东汉支娄迦谶，那再来就是吴的朝代之谦呢的在啊，那大概20世纪。那这两本呢，导师说我们简单来说称为资本，因为他下面要做比较了啊，资本。因为这个两本呢，其实有一些学者认为，就目前人家认为东汉支娄迦谶的翻译呢，其实是支谦的翻译啊。那支谦的现在的翻译呢，有些人认为其实是支娄迦谶的翻译了啊，所以有两个对调。所以导师说，哎，这两个我们就用资本来讲，因为他们两个的内容比较相近啊，因为时代相差不远。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曹魏时代，康生，这读凯是吧？啊，康生凯翻译。早期的出家人哦，是取他的名字啊。只有到了那个应该是道安啊，道安法师的时候，才一致规定出家人一律姓释，释迦牟尼佛的释，这样才统一，所以有法名啊。啊，所以法名有时候会一样，因为师父取的一样哈。在早期都是依俗名，你看佛陀叫阿难也叫阿难啊，来，他没有什么就直接叫舍利佛啊，直接叫他名字啊。所以康生会这个呢，很多其实不一定是中国人呢、啊，从西域来的。那支娄迦谶也不是中国人呢、啊，就从西域过来。那这一个本子呢，大概是3世纪半，我们称为康本。那再有唐朝菩提留支所翻译的这个无量寿佛会呢，它是收录在大宝积经。大宝积经是一个很庞大的。那它很多会，就是很多品，那其中一个呢就叫做无量寿佛会，你看它强调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但阿弥陀佛有光跟寿啊，它强调寿，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唐本。那再来北宋呢，有法谦的译本叫做宋本。那第六这个本子呢，宋朝有一个居士的龙舍居士，你知道吗？龙舍净土文，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啊，他有重新编的一个叫《大阿弥陀经》，年代就比较晚，在西元1100多年，宋朝的时候，我们称为王本。 其实你看注脚十四哦，他这个所谓大阿弥陀经呢，它是参照各种译本重新编写而成的。这个问题来了，所以这个大阿弥陀经其实它的编辑是什么呢？它参考很多前面这些译本，有没有有所取舍才编成大阿弥陀经呢？那取舍问题就来了，如果是就版本学来说，不可以这样的。你要，你看我们如果在学术场合，我们引用这个藏经的，虽然这个藏经有错，我们知道它错了，因为早期是用木刻的，木刻有时候刻一个刻一个，或者木啊久了它就会跑掉，它错，我们不能把它删掉，我们只能在旁边刮起来注明，啊，因为我们要还原。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参考很多很多版本，那很多版本都有出入嘛，那你自己去取舍，那你凭什么？你的取舍标准在哪里？所以如果就版本学来说，这是不宜做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要原本这样子。所以呢，现在的那个净空法师啊他的那一本所谓对哦名字很长哦，哦大乘什么无量平等觉经很长啊，他也是综合的，他由下联居老居士看了很多版本然后综合出来的啊。那当然问题就来了，他不会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就版本学来说，这个你的取舍标准在哪里，你明白吗？所以导师在探讨这个的时候也没有说哪一个是绝对的对，哪一个绝对的错，只会跟我们讲说，哎，这个时代的翻译跟往后那个时代的翻译怎么会有这些落差，这些落差在哪里，学术角度你就必须设法给他一个合理的说明，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哎，这个不要我拿这个，通常不会这么做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比较不客观了。但是这个大阿弥陀经在教界哦很流行，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很多说法哦，更容易做啦啊。后面我们会谈到很多说法，其他变得说这个法门越来越简单了啊，越来越简单就是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受欢迎了。其实参考其他版本，其实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